嗨，各位创意拿铁朋友，我是王华。今天这一集日期是1月8号，礼拜一。我录音的时间现在是1月4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45分。好，今天这一集想跟大家聊的题目是日航起火事件的关键18分钟。给我们什么启发呢？好，灵感来源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了，是上个礼拜最大的一个新闻。1月2号的下午，从北海道飞往东京的日航516班机降落在成田机场，那降落的时候跟一架海上保安厅的飞机擦撞，两辆飞机都起火了。那很不幸的，这保安厅的飞机呢，五人死亡，机长重伤啊。那日航的516班机367名乘客都安全疏散，只有15人轻伤。受伤当然不是好事，但是相对来说这已经是奇迹般的生还了。所以这个新闻让我研究了一下这次的事件，那标题中我讲出了关键18分钟，是哪18分钟呢？就是在1月2号下午5点47分这架日航516着陆的时间，然后它着陆之后滑行了大概1000公尺，停止之后开始疏散，然后到了6点05分，最后一人也就是机长离开这个飞机。所以5点47分到6点05分，18分钟，这18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一次奇迹式的生还能够发生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好，我想分两方面来描述这18分钟。那同样的，我想把答案留给大家来思考。那下个礼拜的 email 中，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好，两方面，一方面我先谈谈这辆飞机啊。刚才我说这个是日航516班机，但是没有说它是什么样机型的飞机啊。这辆飞机其实是空中巴士 A350-900。 好，飞机迷可以去进一步查查看这个机型啊。这个飞机第一个特点是它非常年轻啊，它才服役了2年左右。那另外很重要的几点是，这个飞机的设计还有它所使用的材料都让它在这一次的事件之中助了一臂之力。怎么说呢？它这个飞机的引擎周遭啊有防火墙，然后它油箱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弹的帮浦啊，弹是那个氮气的弹，是一种气体啊，弹的帮浦、它也有防火的效果。此外呢，整个飞机的机身啦、座椅啦、还有地板使用的都是防火材料。好，这个是飞机的本身在这18分钟扮演的重要角色啊。你可别看那飞机沉默着，如果不是因为它本身这些特点，这个事件的结果也许就全然不同了。好，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是上礼拜很多新闻报道的，就是在这个事件中的人啊，这个关键18分钟有哪些人做了哪些事情呢？啊，这就更精彩了。因为飞机是不动的，人却有各种的情绪，有各种的智慧，在紧急的时候会展现出来。首先这个人要分两部分来讲，一方面当然是工作人员，机长啊、空服员等，另外一方面就是乘客了。这个机长哦，很有经验，他有12000小时的飞行经验。那他带领的空服员总共有12人、他们在事件发生之后呢，空服员选择了3个安全的逃生口让乘客来逃生啊。这个空中巴士 A350-900 这个飞机有4个紧急的出口，但是因为它降落在滑行的时候飞机已经起火了，所以空服员当时就判断这4个出口中3个离火比较远的逃生口可以来疏散旅客，所以4个逃生口只用了3个，前面2个还有后面1个。然后当然啊，空服员就放下滑梯了，给了非常清楚的指示，让所有的乘客能够井然有序的离开这个飞机。 哎，这不巧的是啊，当时这个广播系统还故障啊。我们通常坐在飞机上听机长啊，听座舱长讲话，都是透过这个飞机上的广播系统。但当时飞机已经失火了，所以这个很多系统都已经故障了，包括是广播系统。所以你就看那空服员啦，只好用大声功啊。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人在那个肥皂箱上演讲，用那种大声功啊，甚至用他们的嗓门啊来给清楚的指示啊，在这种情况下要疏散300多个人，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那当然呢，他们这些空服员都受过严格的训练了。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训练是让他们能够在90秒之内啊，你没听错，90秒。你看我从刚才讲到现在已经不止多少个90秒了，可他们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疏散所有的旅客。所以这些空服员平常所受的训练啊，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啊，除了空服员在这次全员安全生还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乘客了，367人，这不少啊。所以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呢？这些乘客坐在座位上，看到窗外都起了火了，还冒了烟了。好，我们通常降落，从座位上往外看出去，哇，这个陆地上好美的景色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当你降落到地面，然后你看到外面是起火，是冒烟的景象。然后此时呢，这个飞机还在开始抖动，啊，因为已经擦撞了嘛，对不对？啊，更可怕的是，这个时候整个机舱暗了下来，哦。你看到是一回事，也许你当时在睡觉，眼睛闭起来，但是一旦飞机开始抖动啊，一旦整个飞机都暗了下来，哇，这个时候不管你处于怎么样的状态，你应该都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了。那通常这种公共场所，不管是飞机啊或是戏院啊，暗了下来应该有紧急照明吗？哎，根据飞机上的乘客，当整个飞机停电之后呢，也没有紧急照明啊，照亮四周的只有外面的火光。哎，你看当时情况多么可怕哦，屋漏偏逢连夜雨。然后这个时候呢，烟又跑到机舱里面来了，你都闻得到了，然后甚至是你身体都感觉到越来越热。好，所以各位，你想这五官呢，这每一个官能都受到了侵害，都受到了考验。啊，你如果住在里面，你会有多怕？哎呦，我都不敢想象，如果住在里面，我一定很害怕。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大部分的乘客都乖乖坐着等待，啊，没有人突然站起来拿自己的东西啊，抢着要冲出去啊。当然有些人会哀嚎说，啊，赶快开门，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这是自然的。但整体上来说，在这么可怕的情况下，机舱内是维持着井然有序的状态。好，然后我提到空服员开始把四个逃生门中3个打开，用大声功或是用大嗓门要大家开始疏散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乘客都遵守指示啊。好，什么指示呢？什么都不带，赶快离开。大家想想看，如果这时候有人还转过身说，哎呀，我的大衣，我的大衣，或者说有的人还站起来说，哎，我要拿我的行李，里面有重要的证件，那怎么可能在关键18分钟之后让全部的人都能够逃离现场呢？大部分的人在这时候都会慌张，可是这367名乘客真的就遵守了指示，什么都不带，随身行李、衣服都不要了啊，顶多拿个手机，然后滑下去之后拼命的向前跑，远离飞机。好，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367人最后完全的疏散啊，成就了这一次很多媒体认为是奇迹似的生还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坐飞机啊，嗯，每次看到这种跟空难有关的新闻就特别的难过，因为你知道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那同时呢，看到这一次367人都安全疏散的新闻也特别振奋。 当然同时你为另外一辆飞机上五名死亡者感到无比的悲伤啊。那这个事件给你什么启发呢？好啊，我不多说，让大家有一些思考的空间。下礼拜我再在 email 中分享我的想法，同时这礼拜我希望大家能够写下你的想法跟所有的人分享。哎呀，新年一开始就发生这样的悲剧，其实非常令人感伤，但是同样的你看到了那么多人能够生还，也特别欣慰。我想此时此刻也提醒我们生命的无价，让我们好好的开始我们的2024年吧。